迎来到职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职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让孩子快乐成长是每个家长的心愿，这边大力推荐宝宝界的天王巧虎教材，由专家严选及通过国家检验，适龄玩具安全又好玩，帮助幼儿从日常中启发治愈，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打造优秀的学习力，每月最低只要465元，感受孩子每阶段的成长惊喜。新年度宝宝版开始号，玩具、游戏书、影音每个月都有，善用指定银行分期零利率，礼物多到摆满桌，帮你聪明省下预约金，是爸爸妈妈给一岁宝宝最好的成长礼物哦。那这次呢，巧连智也是有跟我们这个 OT 莉莉 Podcast 频道合作开团，这次的开团呢还有特殊的开团礼物哦。这次的开团礼加上宝宝号的所有每一期的礼物加放在一个桌上，真的是超夸张，放得超满的。那如果呢你对于这次的团购也是有兴趣，你也可以先来听听这一集，就是莉莉呢来分享一些，就是在4年前她原本呢没有信巧虎这一套，但最后呢也是跟我一样跌入虎神的手掌，然后让小孩呢因此学习到很多生活自理上，不管如厕啊，入睡啊，吃饭啊，各种的经验。团购资讯相关的细节我们都会放在 Facebook 粉专或者是 LINE 群里面，那 LINE 尤其是 LINE 群已经非常多妈妈已经半年前就开始各种讨论，然后请教订过的人的经验，所以呢一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参加 LINE 群的讨论，或者是到我们粉专上来看我们详细的这些团购里的这些玩具的照片咯。
一开始我真的非常抗拒订巧连智。
哎、欸，你对啊，我跟你讲，我们这频道最老实的，所以你抗拒的点是什么？你来讲一下你心路历程。
就因为看到太多爸爸妈妈在说不动小孩的时候，就会说巧虎说什么，巧虎说什么，你看巧虎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巧虎不是怎么样又怎么样，
对，
然后来让小孩做爸妈希望孩子做的事情。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小孩。然后就觉得说怎么会把你要教小孩的责任转嫁给一只老虎呢？你觉得做父母的有没有担当啊？
然后呢
我生了小孩，我呢我把这些话呢通通都写回来刺回去，希望小虎神大人有大量原谅我。
你曾经对他如此不敬。你真的是
对他对他如此不敬，然后还说什么说什么这个叫什么教养责任外包？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错了。我跟你讲，因为其实巧虎真的是很惊人，同事之间呢、啊、就会称呼巧虎是虎神，因为不管小孩怎样，你只要一放巧虎的影片，恭请巧虎大神一出来啊，所有的小孩都会乖乖听。巧虎说什么照单全收，妈妈跟屁一样。然后那个时候重机哥大概2岁半3岁，就是还不会看字不会写字这样子、然后我就借了几本巧连智回来，他居然啊可以在没有影片，就是我们家因为没有电视嘛，所以我们也没有放影片、然后他在没有放影片的状况之下，就是看那个巧连智的杂志，然后翻一翻，然后就会看着那个图，然后就开始说他们在干嘛。就是他那个故事的那个整个流程、就是真的是符合他的那个杂志里面画的东西，这样
就不用根本小孩自己可以一看就通这样子。
对，一看就理解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全试了嘛，我能借的能租的那个幼儿杂志全部都拿来，然后那时候2岁半3岁，重机哥只对这一本就是巧连智的这一本可以从头看到尾，然后自己翻，然后自己讲那个故事，然后自己爱不释手，我都还没有去讲解它里面的那些小机关，就是它里面还是会附一些就是比如说小机关要怎么操作这样子，
对，
然后都还没有去讲解那些小机关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自己看那个图，然后就在那边说巧虎把饭都吃光光了，那个时候那一本这样。
对，他生活自理真的是一个最强，而且我觉得真的说你说真的要第一本杂志的话， 那我觉得巧虎真的就是一个当之无愧、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老实说我也有订我是订我订正、
啊定哦、
正的、哦、我是订一年的正订户那种的，然后因为我当初就是也是为了玩具我就很、
欸、他是每个月都有个玩具哦，
对他玩具超多，而且他还有你一开始订还有那种类似就是手订的
包那种，
对对对对对那一种，然后你知道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们要开团，然后那个厂商有先寄给我，然后我看
你拍那个很
惊人，看、欸、而且我跟你讲他你不要讲他什么十年巧虎，他都有在与时俱进、嗯、他东西有越来越精致然后我女儿刚刚才在玩一个，他是教他去上厕所啊，上厕所不就几个环节嘛，你要先脱裤子、嗯、所以那个巧虎是可以让他脱他的小内裤脱下来、嗯、然后他就会脚可以再把它折起来，就是他会变坐姿，再把它放在马桶上，然后放完马桶上他
你传照片给我啦
他上完厕所然后他可以按那个冲水，冲水之后就开始唱歌，唱完歌的小巧虎就要带他去洗手，然后他站在那个洗手台上面，前面开小椅子，站上去之后他按着那个洗手台的那个水龙头，之后水龙头又开始唱歌，然后再唱一个洗手歌，他就在跟巧虎在那边洗洗洗，洗完之后中间还有把裤子应该先穿好，然后洗完手然后巧虎就可以出来，然后他们就会说好棒棒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我女儿整个就是着迷于这个套路，就是一直带着巧虎做同样事情，
这是什么邪魔歪道啦
真的我跟你讲，她每一个生活自己那种吃饭就不要讲了，还有那种买东西啊什么，然后就做一个小收银机给你啊、嗯、然后什么其他就是还有一些动作训练啊，她这次那个转盖子那个旋转的动作她是做那个俄罗斯娃娃，就好几个，但是小朋友为了要打开关起来她就要一直训练那个双手那个，所以我就觉得、欸、真的有慢慢比我们你知道20年前
有脉络文明的感觉这样子
有、
欸、可是他那个玩具会很气愤的那种很两袖的感觉吗？
两袖没有，我跟你讲没有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你会觉得他那蛮坚固的，就是不会说那种小零件、啊、你说小孩对，然后他如果小零件边边角角掉下来他放嘴巴，我觉得他都不会，就是他都会尽量比如说一体成型、哦、或者是说有零件也会很大，就是他不会是、嗯、就是有很小的东西让他可以掉下来或可以把它拔出来的。后来也是我哥哥订完我就给妹妹啊，就是再看了一次对、
嗯、
然后基本上是如果要捐给别人的话也是可以啦对，
不能被弄坏
还好我觉得它除了我觉得像一些那个杂志本身纸面的那种操作、嗯、就是它有时候剪了或者是它撕过、嗯、就是它因为有一些你知道它就会有那个纸片，然后你把它剪下来然后你可以对到那个比如说那个房子里有什么东西，那种小东西就比较容易会不见或者是用过就比较重、嗯、其实除此之外我觉得都还好、嗯、如果是玩具类型的话、嗯、都很 OK。
嗯，
对啊，
然后我是觉得他这个杂志其实编的蛮聪明的。
怎么讲？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那个幼儿杂志啊，他们就是为了要说什么美感啊，很多就是有的没有要什么很多让孩子在里面玩一玩啊，就会想要让人家看的就是内容要很丰富啊，然后很繁杂的这样子，那其实对刚开始看书的小朋友啦，大概就是一两岁啊两三岁的小朋友来说，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嗯、
就因为那个画面太复杂太美了，美到不知道怎么下手你知道吗？
哎、欸，我跟你讲我这个很有共鸣因为我在他很小的时候 我之前就会去崇拜，可能就是有一些世界大奖，
大百科啊，大百科，
大百科，还有没有？还有那种世界大奖的绘本，那个插画家就是可能有时候很比较抽象，或者他是那种很意象、很不具体的，但他是用一整个这样子去表达一个意象、嗯。哦，那种我小孩真的都完全不行耶、
嗯、
那个真的就是给大一点的小孩或给大人看的，
对，
对不对？
对，就是让大人知道说。看起来内容很丰富，然后你就会买，就像 Michelle 就是会买大百科。
不要这样讲，那个我们现在我们也不要诋毁大百科跟那个得奖的绘本，我觉得他们还是他们好的地方，但你不要当小孩的第一本，这个真的
对
他来讲太难了。
对他，因为像小莲子、小巧虎这个，他就是不复杂， 然后背景很单纯，他的背景都是很大的色块这样子，然后带出那个情景这样子，
对，
然后就可以让他的主角什么巧虎啊，
他有帮妹妹换尿布啊，然后那个布偶，
对对对
对,
对，
他的他下身、
就是、他
下身被我的儿女掀开许数次，好，继续，
对，因为他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凸显这几个人物啦，好，这个角色，然后小孩就可以马上去带路，然后去抓到他们要做的动作，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凸显你要给他的那个视觉原理啊，这样子。
嗯 ，OK。
所以他就把角色涂出来，所以小朋友那个认同感很重。然后这种幼龄的，如果你要进第一本的话，其实你记不记得你小孩不爱百科，然后各种绘本也都不爱。但是你最后买了一个类似像是生活常规跟他每天早上有关，
对，我记得那一趴
每天早上起床，你那一趴你就跟我说欸，真的欸，跟他生活有关的事情他是看得很入迷，
对,
对，然后我跟你讲乔虎他就这样，他就是很生活化，
真的
好，因为其实两岁到四岁的小孩来说，因为他们大脑发展的关系，对于抽象事物的理解没有办法，就是大脑没有长到那么成熟，
嗯，
可是他如果是你看到那个东西，如果是他跟他的生活经验有相关的话，就会对他就会对，就是哎，这个东西画的是哎，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然后他就会有兴趣。
嗯，
好，那个学习是从模仿开始，然后那个学习要从他的身边开始，所以透过这样子，就是不断的生活经验重复的演练，好，不管是看书的演练，或者是生活上面操作的演练呢。都是小孩子他们就是两岁到四岁的小孩子在熟练这个过程的一个学习这样，
嗯，我理解，
然后其实对啊，所以我后来啊，你说我也是真的有点急耶，我就上去看那个他们官网的杂志编排大纲，好，然后他们的
这就只能治疗师会做这种事谁
会
去看他的
编排，我相信很多爸妈也都会
好好，
我觉得爸妈也都会去啊，
没有 我这种俗人凡人，我就只看他送我什么玩具而已
不会啦，
好啦好啦，继续，
所以我跟你讲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小孩可以带入自己的经验，然后把自己的行为跟乔虎的行为做比较，然后就会去模仿新的行为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他画的很简单啊，做的事情很简单，都很生活化，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没有什么生活，没有什么太难的东西才有办法学得起来，
嗯，真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常在讲就是各种杂志，我觉得就是一个一个年龄层这样子上去，那你也不要想说
他们都有他们的特色，
对，你不要也不要想说哦，我超前部署，或者是说我可能我自己觉得什么东西很重要，很我就急着想要给他，
嗯，
对，可能他还没准备好，他这个时候的兴趣，
可能他的这个年纪就不是在做这个事情，
对对对，
他的大脑发展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的时候，
嗯，
对啊，
对，
嗯，
但是我觉得相对就是如果他再大一点，他就是他的生活常规都很熟悉的时候，你再等到他准备好的时候，你再往上就是去就其他的杂志，比如说科学啦，或者是你说要有些比较文学，
文学啊，
有小诗啊，有韵脚的啊，然后对，那种有比较美术的，有一些美术创作在里面融合的，那个就再下一个阶段，就是他就会进去那个地方，对
对啊
不要太急，
而且其实就是他做的教具好像每一期都是跟他那个杂志的内容是呼应的，然后连那个 DVD 影片，哎，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DVD 影片，
没有，现在就是 app 它是可以投电视啦，你可以再连到电视这样，对，你不想要给他看小萤幕你是可以，但是因为考量到年轻的族群已经没有人再买 DVD player 了好吗，
不是，因为我那时候借的是更早期的所以就没有啊，我只是要说就是欸，你记不记得我那时候教跟你说要教小朋友东西要一整个环境的东西你都要教，
有，
就比如说教溜滑梯， 那你就还不如带他到公园里面，然后实际看看，就是哦，原来溜滑梯会放在公园里面，公园里面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这样子。
对，
就是会有一层有一致性的。那我觉得他那个每一期的教具啊，然后他的影片啊，好，都会跟他的那一次要练习的主题会息息相关。
嗯，
那比如说他看书看到是这个主题，然后影片也是那个主题的时候，这种重复练习的效果会让小孩的那个印象，哦，就会不断的加深，那也会促进他的意愿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学习啊，就是你要把那个整个环境都营造出来。
你有讲那个啊，情境的学习很重要。因为像职能治疗师觉得整个不同的感觉的输入啦，然后让他去连接这些事情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就会去想啊，然后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他又要怎么应对，然后你可能跟他一些角色扮演。哦，我跟你讲，巧虎也超会角色扮演，就是，他跟他爸爸妈妈跟他妹妹啊，就很多这个事，然后小孩就会来找你，找大人也要跟你跟他一样。 对，就是角色扮演。
对呀，啊，
好啦，
而且生活常规之王，
生活常规之王。
没有，没有，
没有巧虎讲不听的事。
对，你看那个疫情的时候，巧虎都出来教洗手。
对啊，他那洗手歌真的，
对，他的洗手歌真的是
超强，
着魔啊，小孩都会就真的就跟着。
好啦，
啊，
好啦，以上就是提供给大家那个，我觉得不只是，如果你不定巧连智，我觉得也没关系。但是刚刚莉莉这些心法，是你参考。你如果现在一两岁要开始跟他共读，然后找一些素材的话，那你即使不定杂志，但是你找绘本，我觉得也是类似的
概念
。
我想你就是要一个东西，然后重复的练习，然后把一个东西练习到好，你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练某一个特别的规矩，这样子，反复的提起同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学习，
对，
不断的练习，
不断练习，
对啊，
拆解任务嘛，这我们之前生活自己有讲过。如果上厕所很难，我们就从让他愿意把小裤子脱下来这个动作啊，先练习个一个月，
对对对对，把他慢慢的
一步一步，然后他愿意坐上去了，哦，好棒棒，再一个月，他愿意尿出来了，哦，再下一个阶段。所以我这些卡关我都很心急，可是你每次都说，就是到底在急什么？
那你就让他练习啊，卡关就是他跟你讲说。
真的，而且我发现你在他卡的时候，你又越急躁的要他就是往下，
就会大家一起卡。
对，然后他会情绪上更抗拒，你就要花更久的时间。对
对，
好啦好啦，那我们
他的那个巧虎手偶真的好可爱哦。
好啦，你的小孩都大了，你根本已经过。我跟你讲，我妹妹这几天在玩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妹妹会不会之后就变成一个姐姐，然后她就已经没有办法跟巧虎融为一体这样。
不会，我跟你讲，
到现在吗？你觉得到现在你儿子会对巧虎有兴趣吗？
我觉得会耶。如果他那个手偶，不然你那只手偶拿来借我。
好啊。收了给你，收了给你。
我跟你讲，那个有一个拟人化的卡通，那个动物，就是那种手偶的东西，真的很容易就是带领着孩子做各种各式各样的事情。
欸，这个也是你教我的欸，那个时候你是在那个台北国际书展的时候。哦靠，这个是超久远，那疫情都还没开始，
都停办几年了，好像今年又要停办。
但是那时候你就有跟我讲手偶这件事情。
啊，
那时候你还去找了一些手偶。
对，小朋友很容易就被这个吸引，
就是手偶讲出的话跟你本人讲出的话是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但其实你就是在旁边讲不是吗？
对，而且声音也是妈妈的声音，真的是超级。
这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就会一直看着他，然后他会相信这个，喜欢这个布偶吗？是因为这样子吗？
就是应该说他们就会，你看他看那个故事看得很入迷，然后他都营造的是那种生活情境，他会相信巧虎是真的。就是那个杂志里面讲那个巧虎的故事啊，就是爸爸妈妈说，哎，妹妹怎么样啊，吃饭怎么样， 他就觉得他参与在其中啊，他就很投入在那个生活里面。然后他看影片，他也会觉得，你看他栩栩如生在那边动，所以你手里用那个巧物在那边的时候，他就不觉得违和啊。
嗯，真的。
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巧虎跟着你一起吃饭哦，巧虎怎样怎样怎样，对。
嗯，
对啊，所以真的是哇，很惊人哎、欸，一定要塑造一个，我跟你讲，一定要塑造一个主题人物。我以后如果能力够，
你干嘛？
资本雄厚要创杂志的话，我跟你讲，我一定要先塑造一个人物，然后要塑造他那个人物跟他周边的好朋友
哦，
这样子小朋友就会这样子一直 fix 在那边，然后他说什么，他的日常生活什么，好、他就会很信那一个故事这样子。
OK，
真的，我跟你讲。市面上成功的幼儿杂志都
等你，等你，我们等你，好吗？讲的嘞。
而且他们这一次不是新的，
就是宝宝号有改版，
全新改版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就是宝宝号，所以我这次拿到的玩具才会跟我以前都不一样，就是会不一样的。
哦
对，
是哈、哦，
与时俱进。他应该知道很多人都是二手一直传吧，所以他要传，他要突破，他要做新的，不然嘞。对啊，好不好？
马西，
最近有看什么剧吗？怎么讲的转的也太硬了？那我怕这一集前面聊，就是你知道吗？会比就是已经稍微这个。味教文一点，然后后面我们要来聊点轻松，不然这一集收视率会不会不好？
不行啊，我最近比较多在看书，我就比较没有
时
间追剧。
哎呦、最近怎么了？
没有，就是需要一些，你知道，就是需要一些灵性上的增长，会比较多看书。
你在看什么？
啊、我跟你讲，我最近没有，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我觉得还蛮值得分享。
来来来来来来，好来，
《孟买女帝》
哦。哎、他现在是 Netflix 第一名哎、我看到他的第一名，但我还没看。你觉得很值得看？
觉得
他是真人真事，你知道吗？
他好像是出自一本书，然后说不要把他当传记电影看。
哦，好啦，但是有，
可是
我有看到陆续有人分享他的真实的，跟他
对啊，好像说是真的有这个人的样子啊，然后就是。总之那个身世也是很迷离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部电影？
就是、印度片吧，就是你有时候你韩剧啊美国电影啊看一看，你就会有的时候大概那个套路你也就差不多清楚了。
嗯，
然后你就想说哎、看一下就是比较少见的国家的片啊。
嗯
就会换一下，要不然有一些配角出来你就知道他要干嘛，剧情要怎么。
好啦，所以这部片得
对，然后这部片他就在讲说，就是女主角本来是在一个家庭还不错，社经地位还不错的，爸爸是律师之类的，然后就被不知道是男朋友，戏里面是演男朋友，就是骗了这样子，就是他有一个宝莱坞电影梦这样。然后就逃家，就跟着男朋友去孟买，然后说本来说要去当电影明星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就是被卖入红灯区。
对对，
然后卖入红灯区之后，就是前面当然就是有一点不堪，然后后来他就想一想，就觉得说我不可以就这样子，就是我不可以就这样一辈子就是卖淫。这样子为生之类的，
对，
然后就是开始有一段奋发图强，就是要改善那个里面的工作环境、然后里面就是演他说他怎么样，就是去组织，就是比如说同一个妓院里面的其他姐妹们，
对，
然后就跟那个老鸨说，就是我们每天工作也是需要休息的这样子，就带大家放假啊，然后去做一些娱乐这样。
OK，
对，然后后来就认识一个了，力争上游，然后改善妓院的工作制度，的福利。对，然后后来就还、后来还认识就是一个黑道。
等一下，你这样 会破太多梗，会吗？
我觉得，
我觉得
还好吧。
好，我觉得现在这样差不多。反正他就是，但让你感动的，就是他，你觉得他整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做法，
就是他还是有一种突破性的思维啊。
嗯
啊
，OK。
然后就是还是 keep 就是对于人的关怀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蛮特别一点，他说虽然卖淫或者是这些，因为印度那种种姓跟阶级制度很明确嘛，对不对？很难去扭转。
对，
但是他就把卖淫就当成是一个工作，然后他去捍卫这个工作权这样子，然后为这些的性工作从事者的相关福利啊，弱势的那些福利啊，就是很关注这样子，然后自己就是我觉得那个整个故事就是他把一个就是相较比较弱势或人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行业，
对
的那个东西，也是当成一个世界上正正当当的一份职业，然后关怀他相关的一些内容。
理解
对、啊、
很棒。
听说很威，听说本能更凶。
看看看
电影女主角很美、然后那个她的里面的小男朋友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好啦，你就喜欢浓眉大眼的。
他们会讲一讲，然后就开始唱歌，你知道吗？
那印度人，对啊，一定是这样的，多艺术的。
但是他们没有太多的摇头，要不然我会很晕。这部没有那么多摇头，但是有还是有讲一讲唱歌。
OK，
不过还是有缺点嘛。我觉得可能故事太大了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就觉得有一点。可能
但是他因为他电影啊，就一两小时就要处理完啊。
对啊，对，可是我后来看完，然后很想要去找他那个真实的故事，可是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
好，
没有看到很多的。
那如果你喜欢这番，我觉得你可以去回去看那个我们之前我跟我先生爱的那个，就是女佣
妹的、
哦、女佣，对啊，可以，
好，可以。
对，我觉得是类似，而且他，我觉得我喜欢写这种电影的编剧，就是你不要落入俗套，你不要只是觉得说，你只是要写那种什么翻身，你知道吗？就是，对，困境
翻身，
对，然后他整个人就是人生大改变，什么飞上枝头做凤凰什么之类的，这就是俗套。但是他如果能够写出一些里面的对白，然后那种醒思是。站在这个角度的人，他真的会去想的东西，而不是站在一般人看、你说就是比较弱势的人，然后他往上的这种心态，而是站在弱势的人真正他的角度，然后他怎么想，然后他怎么去面对，我觉得那就不错，我觉得可以，你可以看。对，
好啊。
好啦、欸、那我要来讲，我最近我觉得那个蓝调真的很好看。
真的吗？
真的，你干嘛迟疑？你干嘛一副很怀疑？
没有，因为我看那个男主角觉得有点中年，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有点迟疑。
他有其实有很多个男主角哎，虽然他、
哦、
OK 好，而且他这一部戏其实重点都不是什么浪漫爱情那种，他其实就是很生活的事情，然后很小人物，然后每个人他可能背后都有一个。很大的故事，然后可能一开始你看他们的互动，你觉得就很平常很日常，但是当他慢慢去抽丝剥茧，他们为什么会带着可能过去的一些伤，或是带着他的对未来的一些期待等等的，然后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看。对，因为那个编剧之前写的戏我也很爱，就是有一个他也是在讲精神病的，然后讲那个男主是精神分裂、oh. 反正那个女主我也很喜欢，之前那女主是什么孔孝真、还是什么、oh. 那个女的、oh. 对，反正就是之前我觉得她那部也就是写得很好、然后这一部我觉得她也是写的，我觉得完全不输，而且她不输机智，而且她的画面是大的，就是她的一些她就是拍其实在济州岛，然后你也知道济州岛就是韩国人最爱的、就是觉得说四季完全对，然后那海的美，然后原野的美，花的美啊，什么这种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他拍的很就是跟海岸村的那种 feel 有一点像，就是那种乡下的那种氛围、对，所以我觉得推荐你
好啊
看，而且他、真的，而且他的故事都不典型，就不是男朋友，而是比如说老同学啊，或者是说反正或者是说哦高中生怀孕这件事情也是最近他们也是被讲很多，好，反正就是这种比较不典型的故事也推荐你看。那你除了看孟买女帝都没看别的哦？
对啊，我觉得最近好像都没什么看的。
你都是花在时间在调酒是吗？
没有啦，而且对啊，调酒还好啦，还好，就是饮料，各种饮料。
好啦，怎么感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聊，就生活没乐趣耶你。
因为最近真的好累哦，回去就是很累，然后想睡觉，然后就放空。
哦，就传一些，我都看你在脸书都是一些废文，就是一些那个，
就是很废啊。就是你跟我讲说，我昨天转贴了什么东西，我真的不记得了。对啊，就是很累，你就撑到，其实差不多撑到我睡着，其实我就差不多了。
哼，
对，就是没有办法，我觉得太累了，因为每天都在开应变会议啊。我那天不是跟你讲，我早餐都没有吃。就三个会，一路到
中午。你们真的是到底要应变到何时？真的是永远应变不完哎、欸嗯，真的是一个 never end。
你看最近那个一个礼拜政策变了几次？
哦，对了，你的意思说，反正只要政策 CDC 变或台北市变，你们就要再变一个，
对啊、你还要就是应对学校。
嗯，
因为我们有实习生啊，
那
实习生本人的状况，对不对？然后每一个状况都不一样，然后学校的要求或者是学校需要一起配合的地方也都不一样。
嗯，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只有我啦，应该是大家各行各业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吧。
嗯，我也觉得
就是有很多遇到要应变的之类的东西啊。
我就跟你讲那个你知道 Charlie 就全家有确诊你知道吗？欸，我跟你讲过吗？
哦，全家吗？
对，
不是只有他吗？
全家，而且他就是因为他先生又消防员，变成他先生反而不能回来，因为他们这种你想公职嘛，反正就是这种低线的，他就希望你，因为你回去你就变成少一个人力，又要关十几天，所以他们就是不能回去，反而就是爸爸不能回去，然后他一个人就是顾他爸妈确诊，然后他两个小孩确诊，然后他自己，然后他自己，
哦，他爸妈也确诊，
对，对，所以真的很辛苦。然后他大的又要上网课，然后小的他说跟宅女小龙讲的一样，就是小的是幼儿园，大的是小学，这种是最烦的，因为小的没事做，一直去弄大的。
然后大的就觉得为什么小的都没事做，
对，然后大的在那边上课，然后他又要顾他大的上课，然后制止小的，然后他自己的班还要继续上，因为他说他们部门就是没有很多人
居家，
对，而且大家都居家，然后没有很多人，所以如果大家都不上班的话，就是大家只要如果说只是不舒服或确诊就不上班，那他的老板就完蛋了，所以他还是要上，然后还要顾他爸妈的血氧。他真的好，
对啊，所以
超累的。
所以你看你他们其实也是要面临很多应变的东西。
嗯，
啊，对了，我要写说啊，我要来画我们家万一怎么样各种应变。
好啊，你说粉专吗？
对啊，
你要写文章吗？
嗯，我先画画看。
好，
就是我们各家就蛮就是像你上次录的那个 podcast， 我不知道连丢垃圾都要注意。
对呀，啊，超麻烦的，好不好？
哦，这个我没有想过。
而且你天气不要太热，还好天气热的话，那个味道就是一下就，嗯，你即使放在阳台，它一下就溢到你家。
没关系，我们家买冷冻柜了。
你说你要把垃圾冻起来吧？
哎，欸，我是跟胡旭章结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厨余要冰冷冻。
哎，欸，真的吗？厨余要冰冷冻吗？
冷冻或冷藏啦。就是像我们这样来不及去丢的，就是没有大楼可以丢的。
哦哦，你说你可能会积个两三天然后再丢那种。
那个时候结婚还没有疫情嘛。
嗯，
对，然后因为我们都不一定赶得上每天的那个垃圾车啊。
哦 OK， 好，所以你
就是我们不是大楼的那一种嘛。
对，
所以我们都要赶垃圾车。
对，
那来不及啊，我回到家都7点多了，
嗯，垃圾车走了，
所以那个厨余就是冰箱，就是要弄一格冰箱。
那等一下，那个是要一个专门的那个厨余桶吗？
没有啦，如果
你就直接包一包，
你就包一包，就是用那个什么 Zebra 的那个
哦，你说
把厨余
不要溢出来， 对，因为我就觉得要是他溢出来怎么办，
就冰冷冻啊，冷冻他就连那个汁都不会有对不对？然后我那个时候玩大骂胡须章说为什么把那个时候冰在冰箱，然后胡须章骂我跟骂了跟他说不比冰箱死坑都无意啦，
对啊 你放外面一定臭的啊，
对啊，那、啊、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租的房子根本就连阳台都没有啊，
嗯，
对，然后现在有阳台了，可是其实我也接受这个做法啦，然后反正我现在就觉得、嗯、没关系，冷冻柜也来了，我有一柜可以专门放，假设真的就是居隔的话、嗯、我有一格可以专门放厨余，没关系，可以的
没有，我觉得要听那个 AC 妈的建议，就是不要再煮了
不要煮
不要煮有厨余的东西，
对，然后也不可以进有骨头的东西，
对，真的，我跟你讲，因为一煮饭你削那些皮，对啊，然后有的没那个一定超多的，
对，
然后
接下来是夏天，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啊，你反而被那种冷冻可以直接整个吃掉的东西，什么水饺米汉堡那种整个吃掉
对啊
就好了，
对啊，嘿，不丢，大家记得回去复习那一集，
回去复习那一集，真的 AC 妈跟 Rika 吗都一直在讲垃圾，
很重要，
整集都还在讲垃圾，
我们真的是很主妇，
我们就是很主妇啊，
没有一个节目会讲
会讲垃圾处理吗、
这个、
真的，
这就是妈妈，
这就是妈妈，
呵
呵，好啦，今天差不多了啦，好啦，
好啦，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不用用到这些东西、嗯、
对
对啊，嗯，大家平平安安，
对啊，反正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群组每天都有妈妈来打听那个，因为就是陆续都有小孩确诊嘛，然后都热心的妈妈也会分享她小孩确诊之后的、嗯、哦，今天那个
处理的状况，
今天跟妈妈还分享她记录小孩体温三四天，超详细的，然后里面人看到好多次都40、41，超恐怖的，但是他也这样走过来、
啊、
然后他也分享了说怎么帮小孩、嗯、不管是退烧塞剂他都有使用，然后就妈妈又再分享一些正确的剂量的那个提醒，对、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很好，就是你看到这样会比较心安，就是说会有这个过程，但是别人也都是这样子经历过，那你就是大家就是保持警觉，但是也不用太紧张这样子，
嗯，没错、
啊、好，那就先这样咯、啊、那你再跟大家一个热吻、啊、跟大家再见吧，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